是吧？我们还是决定要依靠你，离开你，我们什么也不能做。就是我们坐在你面前听到，也需要你的恩典，去高我们的耳朵。虽然我们外面体力的付出是有一些，但是我们相信以及复活的大能要托住我们。所以，但愿这一个你这一堂，我们再交在你手里，主带领你不放过我们，你的话深深刻在我们心里。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
灵。好的。
我们继续来看第六章。第一节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将义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。若是这样，主不能得你天父的赏赐。所以你施舍的时候，不可在你面前吹号，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在会堂里或街道上所行的，故意要得人的荣耀。我实在告诉你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施舍的时候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的过，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我们先从施舍说起。我们说过，这个施舍和进食和祷告都可以说是属于的操练。那为什么我们主特别提这三样呢？因为这三样刚好是，犹太教还有和基督徒他们常常有重叠的，这三个重叠的就比较多。犹太人施舍，基督徒施舍；犹太人祷告，我们也祷告；犹太人进食，我们也进食。不过这里有一点的不同，那么这个就是法利赛人的义，和文士义和门徒的义不同。那第一节我想我们再读一遍啊，你们要小心不可将义行在人面前。所以下面是行义，故意叫他们看见，就是故意叫人看见，所以故意是跟动机有关系的。若是这样，就不得你们天父的赏赐。所以这里的问题就是，事情是做了也讨神的喜悦，不能说是白白浪费，但问题就是我们赏赐。所以可见在天国里面最重要的是赏赐。那么马太五章已经讲到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在第五章，你看第46节，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不是也这样行？所以我们得赏赐就一定要有长处才。那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时候就变成我们的奖赏。所以呢，这里有没有长处？当然没有长处，因为你们如果故意叫他们看你们行在人面前，你们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。所以重点重在没有天父的赏赐，因为你没有长处。因为门徒的义没有胜过法利赛人，所以下面讲法利赛人。所以你施舍的时候，不可在你面前吹号，这是法利赛人做的。像那假冒为善。那么很有意思啊，在这里马太五章六章圣灵不提，除了文士和法利赛人总统提的之外，他没有讲到假冒为善的是法利赛人。不过我们从主耶稣其他的教训里面，他常常讲到假冒为善的人，他是在针对性是很强的，特别是指着法利赛人说。所以我们知道这里，如果你不可在你面前吹号，所以可见法利赛人是吹号，而且呢在会堂里和在街头上所行的。那么这个义就是文士，就是法利赛人的义，故意要得人的荣耀，所以可见他们已经得到人的荣耀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。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和主一同得荣耀， 那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的施舍或者祷告或者进食，就应该是能够得天国赏赐，这一点我想很重要。所以前面说得人的荣耀，下面说他们得了他们的赏赐。那么这个赏赐我们说过，就好像得了收据一样。所以既然已经付清了，那么好了，他不会再得了赏赐。将来到审判台前，那么他已经得了赏赐。所以今天凡是在人面前的施舍、祷告、进食，在人面前他们已经得了赏赐，所以没有就没有。所以对基督徒来讲，要记得就是我们所有这些施舍和祷告跟进食都应该写在案中的。所以第三节说，你施舍的时候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做对。如果一个人弹钢琴呢，他左手不知道他右手做对，那已经弹得一塌糊涂。但是呢，施舍就是要这个原则。一个人做一件事，左手他不能够让右手知道，那这简单的来说，他自己不知道。所以一个人可以施舍到一个情形，好像他从来没有做过，好像他不记得他做过。所以这个就是舍己的意思。人最难的一件事就是你做了一件好事，你甚至舍己了，你什么都牺牲了，钱也拿出去了，但你心中有一个盼望，就希望人能够知道，心中有一个盼望，就是希望人能够晓得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你就得着那个赏赐。但是这里不是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一个人施舍的时候几乎是到了舍己，他根本不知道他做了自己做的这件事。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就是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查看你，就必然报答。但我们说施舍只是个例子，比方说对基督徒来讲就是奉献。那我知道在有个地方，我不知道这不是每个地方的实行都这样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印象非常深刻，他们把这个奉献箱啊放在讲台的，就在讲台的前面。所以如果你坐在下面的话，你看着讲台，那么讲台前面就摆了一个很大的奉献箱，而这个奉献箱是用玻璃做，是完全透明。那么奉献的时候怎么办？奉献的大家鱼贯的到前面去，然后大家就把那个钱呢就放进去。那么100块是红的，1000块是绿的，所以呢，你到底，所以很多人，所以你进去里面有绿的，有红的，大家都看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，人今天就是这样，他暗中是奉献的，是给主的，但是总希望有人知道。所以，所以这个就不叫做做在暗中。如果我们真的做在暗中，人看不见，但是暗中的父他查。就查看意思就是说他仔细的看，我们每一个动作，每一个属灵动作，我们天上的父，他在我们圣灵，在他在子里面，子在圣灵里面，他暗中查看，然后呢，他要报答，他当然会记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入，这就是到了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那我们就要跟人讲啥。所以这点就是那个保罗所说的有公义冠冕为我所，那个公义也就指着奖赏。所以这个赏赐特别指着奖赏，因为你有长处，所以主就把赏赐给你，这是施舍。那么祷告呢，我们知道主说你们祷告者不可像假冒伪善的，这又是这个谁巴利赛人常做的，是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。为什么十字路口呢？因为他们祷告大概一天有3次，到了9点钟，那么他们如果刚好在路上的话，那么他们就祷告，而且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，跟前面的话是一模一样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主就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祷告，你在暗中的父。所以现在我们叫什么叫暗中的，你懂吗？前面你看暗中，后面也看暗中，好像不大懂的，这个非常的玄妙，到底什么叫暗中呢？现在我们懂了，因为你借着祷告这件事，你就知道，祷告是属于操练，施舍也是，进食也是，都是你做一件事情坐在主面前的， 那么什么叫暗中呢？主的话就很清楚了，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部关上门。那么大家都很清楚，进你的内部关上门。那么这个当然是根据犹太人的背景，他们普通每一栋房每一个房子都有个内屋，内屋是藏宝的地方。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，如果我们进我们的内屋，我们这个灵魂体里面，那最能够叫宝贝放在瓦器里是在哪里？当然在我们里面，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，住在我们的深处。所以内屋就是指着我们的深处。所以每一个祷告都应该进到我们灵的深处，是从那里祷告。那么你只要进了内屋，而且关上门，有的时候关上门只是眼睛说的，那这个你可以怎么解释？但是最要紧就是要关上门。关上门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祷告的时候，你把世界关在外面，你把主关在里面。这个就是你与主在内室里面，你的祷告就变成你与主之间的密谈。这些话乃是你清心吐意在主。所以这个叫做祷告，你在暗中的父，祷告在暗中的父，就是你来到你心灵的深处，然后呢，圣灵住在你的灵里面，那么父在子里面，子也在你里面，所以父在暗中，严格说来，就是圣灵亲见了我们祷告的声音，所以这个就是祷告在暗中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怎样的祷告。那第十六节，你们进去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脸上带着愁容，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，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去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。你进去的时候要梳头洗脸，不叫人看出你进去来，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。你一洗头，你一梳头一洗脸，人家就不知道你进去了，但是父知道。那问题就是，如果只有父知道，你满意不满意？我们今天的试探就是，我们希望父知道，我们也希望大家知道，但是问题就是，你不可能拿两份的奖。如果人给你掌声，你已经有了奖赏；如果人没有给你掌声，那么有一份的奖赏是在天上有你预备的。而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那关于进食，我想我稍微讲两句原圣经里面进食的原则。你如果读主耶稣受试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进食四十昼夜，后来饥饿。这个是进食的一个正常的做法，是你进食四十昼夜以后你才饿，不是因为你饿了去进食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你什么时候饿，那不叫做进食。所以有的人饿了，结果他用水来喝，用让他觉得饱一点，这不是圣经里面的进食。圣经里面的进食就是有一个负担，有一个祷告的负担。比方说，你为你的父亲祷告，你觉得这一次你为他祷告，希望他能得救，你觉得可能这是最后一次机会，那你不仅祷告，而且你负担重到一个地步，那结果呢，你根本吃不下饭，根本没有胃口，所以你就为他很自然的就进食祷告。所以如果负担重到一个地步，我们正常的需要好像没有胃口了，这就证明说那个负担压在你的心头。所以这种的祷告叫什么？叫做进食的祷告。那么好了，等到你真的负担祷告过了，你负担卸了，你当然就饿了。你四十天都没有吃东西，但是四十昼夜你不饿，我们的主一点都不饿，这和他属灵的负担有关系。所以如果一个人在那儿进食一直觉得饿，他的进食不是被人进食，这证明说他根本不是负担的，是别人鼓励来的，是别人给你压力，说好了，我们宣布礼拜天三通通进食，好，大家都进食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么有的人就多喝一点水，就是，那有的人就偷偷吃一点东西，那么你何必呢？你与其偷吃，干脆就不要进食，要做个真实的人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个进食如果不是给人看的， 那么弟兄姊妹，有负担有负担，没有负担就有负担。你饿了说主啊，我饿了，我就不进食嘛，这不是可以吗？那问题就是说，你又要给别人一个名声，你是进食的。你看，你要个进食的名声，结果你那这个就不是圣经里面的进食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正常的需要，比方说饮食的需要、性的需要，这个都是正常，都是正当的。但有的时候的确负担重到一个地步，越过了这些坎。我们有时候也这样，你看，你比方修电脑修一半，他老修不好，老修不好。结果吃饭他们叫你说又等一等，因为你一点都不饿嘛，你一定要把它修好了才去修电脑嘛，所以就表示你不知不觉你进食了。